大家好啊，尊敬的各位佛友和法师啊，今天在这里啊，跟大家一起啊，有我们每个星期六的联谊会，联谊会呢，就是要让大家学习更多的佛法。要学会呢，放下过去，改变现在，要想过得很幸福呢，你就必须努力地改变你的心态，调节你的心情。很多人的心情不好，那你就不能接受现实，老觉得为什么我来受，老觉得为什么家里会出这些事情，心情不好，感觉不好。就想吵架，所以接受现实，要学会经常对自己说：“哎，随遇而安吧，顺其自然吧，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学会不啦？随缘。什么叫随遇而安？知道吗？遇到了，我就顺着它。哦，这可能是我命中应该拥有的会碰到的。大家听得懂吗？听得你们听我听讲话声音清楚了，
清楚啊。
稍微闷一点。明白，随缘吧。现在知道了吧？我不能把要求什么几万人的法会这种会场的，对不对啊？要学会用心来转换它。厄运有不啦？你说谁没有厄运啊？谁家里没有？不出事的，要么孩子要么自己家人身体不好学会凡事都要往好的地方去想，因为明天还有呢，你还会越来越好呢。你为什么不多想一点好的事情啊？你心中多想点好的事情嘛，你就少一点不好的事情了呀。所以做人要学会转换，要放下自己，看看这个社会上，你看美国。2018年，美国的这场流感，你看我今天刚刚拿到的新闻，对不对啊？我跟你们讲了，2018年要注意的流感，还有免疫系统的毛病，你们知道吗？一周啊，流感一周啊，4000人死亡啊！你们想想看，这不就跟瘟疫一样差不多了？现在知道了吗？2009年的时候，猪流感高峰期一样多，看见了吗？2009年和2010年的席卷全球的猪流感，导致6080万名美国人患病，27万人入院，1万多人死亡。你们想想看，这个事件，所以跟你们说吃东西真的整天还吃荤的而且孩子死得更快，因为免疫力差，所以叫你们要懂不要吃那些不好的东西所以台长今天还给你们找了有一个新闻那个什么新闻呢？这个有一个人，看我找不到太多了，太多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有时候真的很可怜，这个世界上。就是人先讲下去嘛，待会找到再说吧。那美国呢，19岁的学生，一个19岁的学生到美国佛罗里达州一所高中枪击案，一名全副武装的枪手戴着防毒面具向人群开枪，当场就打死17个人。如果你们的孩子在学校里读书，突然之间闯进来一个戴着面具的人，啪啪啪啪啪啪开枪好了，你说把他17个人就打死了，很多孩子受伤了。你们想想看，这个世界是不是平安是福啊？过去说送到学校里，爸爸妈妈就心定了，没事了老师会管你。现在送到学校里，你还得念经我儿子平平安安去，还平平安安回来了，对不对 这个世界上天灾人祸不断。你看我们悉尼 Rockdale 就是在飞机场附近，枪手开了六枪，一个人被连打中，心脏马上跳动停止。你看看看，这个澳洲男子遭遇一个这个恐怖袭击，你们知道二月九号，今天讲啊，二月九号上个礼拜，一名56岁的澳洲男子正在自己的院子里熟睡，在睡梦当中，一名恐怖分子接近了他，并企图将他杀害，是他的房客。所以如果你们澳洲的朋友，如果房子租给人家，你们一定要当心。就2018年二月九号，只有24岁来自孟加拉国的女子，这个她拿了刀。这名女子到墨尔本才来了一个多星期，是学生签证来的，2月1号刚刚来到墨尔本，人生地不熟，大家都给她帮助。她刚来到这里之后，就租下了受害男子家中的一间房。房东一看她是个非常文静的干净的女孩子，对她很有好感，就希望能够住在家里。结果没想到她竟然是恐怖分子。你们想想看，经过警方调查之后，人们发现这位女子的身份有很大的问题，她正是在这个伊斯兰国鼓舞下的一名极端的穆斯林。她可怕的地方在于，这名女孩子看起来无比的清纯，是学生护照，没有人怀疑她的身份，说这名来自孟加拉国的女生，如果说她是一名恐怖分子，那么去年澳大利亚至少放进了10000名，因为来自各个西亚和南亚和中东的那些其他方面的一些人。所以这个都是要大家自己当心的事情，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问题，但是说你碰上了你就倒霉了，所以做人要懂得看吧。香港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一个大巴所以为什么你们知道吗？为什么很多国家不喜欢这种双层大巴？双层大巴容易翻，你们知道吗？所以坐的话，你看看师傅，澳大利亚有双层大巴，我们从来不坐，都坐单层大巴，危险性比较小。他因为双层大巴，你一拐弯的时候，马上就翻车了，当场就19人在汽车里死掉，66人等在双层大巴里面，66个人受伤了。你们想想看了，现在知道了吗？你们想想看了，所以一个人坐车也不安静。墨西哥嘛地震嘛，悉尼嘛金宝镇嘛，这个惨烈的车祸，所以天天看见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会放下。在新年里边，实际上求什么？还求什么？就平安吧，平安就是福了。你们好好的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多好啊！还求这个求那个，真的。希望大家平安。所以人家说过年求什么？求平安、吉祥、如意。好了。工作要好，我要做更多的总经理啊，我要赚更多的钱啊，我说怎么样，我跪在菩萨面前。所以很多人跪在那里烧头香，不肯起来了，不肯起来，不知道求了多少，18代祖宗全求上去了。所以你们看看，真的被人家传媒的报道嘛，对不对？台湾的。抢头香了，教育初一子时开庙门，抢头香的传统，因为了求好运，各个庙宇为了吸引信众，谁抢到头香就有奖金，丰富的奖金。所以子时一到，庙门打开，像马拉松赛跑一样的，哗往里面跑。 还要说第一个进去的人可以得到神明的庇佑，所以现场好比百米冲刺，混乱中想着投降的人往往能够获得奖励。这个视频在网上流传之后，网友表示这简直用生命在争抢投降，堪比参加奥运会。你们想想看，这个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冲进去拿着枪在门口啊，铁链子一放，冲进去拆一拆走了。你看我们上投降怎么上的，跪在那里慢慢好好的，对不对啊？心多静啊，哪可以这样啊，冲进去拆一拆，你说说看真的。你们就是说意思就是你们每人给你们一包大菜给台长，然后呢12点钟台长下来接受你们的大菜，然后12点钟一到你们全部冲进来，你们大菜往我脸上给你们不一样啊，就讲给你们听这个道理啊。所以一个人要懂得啊，能放得下的人，你就会把你的自卑心从你心里删去。我很多人有自卑心啊，有自卑心的人会有自卑感的，明白吗？就是什么，觉得自己不如人家，哎呦我没面子，哎呦我怎么样，什么有面子没面子啊？你想想看，你今天这样，你说不定几年之后你是那样的，对不对啊？每一个人都在变化当中，菩萨没给你大任之前你能怎么样啊？菩萨给了你的大任了，你就转变了，你今天修心念经了，你改变了，你就成功了，大家明白吗？所以很多事情这个世界啊，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拥有伟大的内心世界的人。要相信自己，找对自己的人生位置，你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人，你照样可以拥有一个有价值的人生啊，对不对？所以学会放下。放下什么知道吗？很多人说你要放下，很多法师跟你们讲你要放下，放下、放下武器啊，叫什么菩萨放下什么知道吗？叫执着。执着很多人听不懂，用现代话讲叫什么，师父讲了简单一点，我喜欢讲白话说法。首先要放下懒惰，你们说你们懒惰不啦？早上不起，晚上不睡，整天捧着个手机，真的吃饭了不吃，饿，对不对啊？做饭不做，大家连个床都不叠，脸又不洗，有时候没有时间就上班去了。每个人都要改变的，懒惰，因为精进是什么？早点起来念经。你看法师天天早上很早起来念经啊，对不对啊？你看很多念经念得好的人一天能念多少章啊，6、7章啊，7、8章都能念。有的人还在问他章啊，冲着我笑，你笑不了、我就知道了，0章，对不对啊？0章反过来这个人名字叫张林。所以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你们记住了，一个人首先要放下自己的懒惰，你才能精进。一个精进的人就是没懒惰呀。你看很多家里那么干净的，为什么爸爸妈妈都很精进的话，爸爸妈妈都不懒惰的话，家里才干净啊。你去看能够有点成绩出来的话，修行修得好的人早起晚睡，这个法师过去只能睡4、5个小时啊，因为人你们知道吗，睡得太多了温饱思淫欲啊，你们老睡在床上脑子里就会乱想，哎呀舒服，被子一舒服，哎呀睡得一开心，马上脑子里开始这种东西就会进来了，听得懂吗？吃饱了之后，哎呀睡得好了，接下来就开始温饱思淫欲，听得懂吗？你看冻得来抽药死的人，如果家里冷得来冬天的时候，可能我要做点那种事情，冻都冻死了，在家里做团长，知道什么叫团长知道吗？团在一起要做团长，对不对啊？一热一舒服躺在床上一开心，对不对啊？ 再弄点其他事情干干。现在明白了吗？所以为什么不让法师过去为法师要消掉他们的欲望，就让他们打坐，他们睡觉也是打坐，明白了吗？那就不让你啊，你一睡觉的话，你可能就会思想去思那些东西了。所以过去法师就是打坐，就是睡觉。我现在我们学心灵法门的很妥，跟着师父你们真的进步也很大，现在已经境界不像以前了。你们现在跟法师一样，你们坐在观音堂念经的时候就是你们也在打坐。其实呢，师父一点不反对你们。我说念经念的睡着了，都比不念经好。因为为什么？你念的睡着了，为什么会睡觉？因为你脑子很干净。你们想想啊，全部放松了呀。念经的时候脑子不想其他东西，睡觉舒服啊，就是在观音堂里睡觉特别舒服。所以呢，我过去打坐的，我在菩萨，我在佛台前，我就打坐，然后后来也睡着。睡着之后呢，醒过来之后再念。念了之后睡着，再念就是这样，所以克制自己没办法的，也是干净的啊。所以你们一定要念经的，不念念经就等于汽车完全熄火了，否则的话你睡觉睡不好，吃饭的时候好像你在吃饭，其实脑子在想，哎呀，明天老板要找我谈话怎么办？你脑子哗，就像汽车，虽然停在路边休息，但是其实阴经没有关掉，所以你还是在消耗自己的能量，对不对啊？那念经不一样了，念经关掉了，完全关掉了，没有机器不动了，然后就怎么念经？因为你念的不念，入定了，这叫入定，听得懂吗？入定了，定下心来，然后呢，不能睡着，这叫入定。如果睡着了，那叫入定，叫昏沉大睡。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呢，念经真的很好。因为呢，一个人，你们的观音堂不会有自卑感。你们想想看，菩萨会对我们每个人都一样，菩萨不会有分别心。所以来到观音堂，相互尊敬，不管你是有钱的、没钱的，你是男女老少，全部都是菩萨会对你们很好，对不对啊？你看你在外面人家看的，你在公司里、在商店里，你现在很多没钱的人穿的不是太好，你走到什么好的商店里面、名牌店，你走进去他就上下朝你看。你，如果你今天穿的比较不是正规，不是名牌，你走到这种名牌店，有自卑感吗？你跑到一个名牌店，他从你从头上来看到你这种，对方你不要讲，你能理解他说什么？你没钱还跑到这种店来，一看我就挑便宜的买，你这种自卑心啊，马上。自尊心就开始抒发起来，所以一个人要懂得到观音堂没有的，谁敢？谁敢看不起人？菩萨都不敢看不起我们，你人敢看不起人的？对不对啊？所以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你到观音堂来念经的时候，在观自己家里跟菩萨念经的时候，你是最伟大的，因为你在学佛，你是最干净的，你是最好的孩子。你是在改变自己，你是在教育帮助别人，你就是一个最伟大的人嘛，因为你要学佛呀，对不对？所以精进努力就是改变你的命运，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得炉火纯青，一件小事做得干干净净。你说你在单位里一件小事做得干干净净，老板就喜欢你啊，跟老板汇报，老板叫你做点什么事情，哎呀，老板我这样，我去分析过了，我打过电话给他了，这个几个问题都没有问题的，所以可以这么做。老板就觉得你这个人非常的炉火纯青，就是做得非常细致。其实一个小事情要好好的做。事业的绝招是什么？事业的绝招就是提醒自己，我要上进，我要仔细，我要努力，我要快乐，我要健康，我要善良， 那你一定会拥有一个灿烂的人生的嘛。很多人为什么在单位里不受重视啊？什么都无所谓的，人家讲句话不把它当回事情，要骂人就骂人，要讽刺人就讽刺人，眼睛眼高手低，什么都看不惯人，你最后得到什么？人家也不信任你啊，对不对啊？你在家里你看不起老婆，老婆会看不起你啊，会看得起你啊，对不对啊？我上次经常讲的，犹太人真的是很聪明啊，似乎有很多犹太人的朋友啊，这犹太人真的，犹太人从小生出来，妈妈把一本书上面放全部都是蜂蜜，让孩子舔，孩子你看书是甜的，所以你要必须要读它。所以你看犹太人非常非常从小爸爸妈妈的教育，女儿出家的时候妈妈就跟她说，孩子你要出家了，你把你先生如果当成皇帝，他会把你当成皇后，如果你把你先生当成一个普通的人，他会把你当成一个普通的妇女，如果你把你先生当成一个工人，他会把你当成佣人，你今天说自己先生是个流氓，他回家就会打你，你说犹太人聪明不聪明？不是聪明不聪明，有智慧，就是我们中华文化更有智慧，孔老夫子的诗人法，对不对？庄子、儒家教育，你们不学呀？为什么我比你们好一点呢？我学呀。看看这个世界上，真的，现在的人真的，情商啊、智商啊，都发生了变化。现在的人脑子都坏掉了。你看看澳大利亚，澳洲同性恋婚姻正式合法化一个月以来，同性恋结婚，你们知道全国澳大利亚全国已经有370对同性新人登记结婚了，有两个啦，一点都没觉得丢脸，男的，你说两个男的抱在一起，你说恶心不啦？两个女的抱在一起，恶心不啦？没有什么，他们已经没有脸面了，不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坏了。一个人的世界观改变了，对不对啊？价值观改变了。所以你看，很多女孩子要不是爸爸妈妈传统文化教育，对他们好好的教育，你看很多女孩子嘛，跟澳洲人一样的呀，16、17岁跑出去啊，吃喝玩乐了，吸毒啊，什么都会。你们想想看，这个世界会像成什么样子？这跟你们说了，你们真的要懂的。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我告诉你，你记住了啊，就是因为自己的不检点，不检点，已经到了已经不可逾越的地步了啊，无所谓，什么都无所谓。这个无所谓不是说我们学佛之后的不所谓，不要脸的吧，对不对啊？你看看师父出去，至少3个人。如果我带个小鱼两个人出去，万一人家怀疑呢？3个人没问题，对不对啊？一个人虽然可以肉体受伤，但是精神不能受伤，听得懂吗？精神不能受伤，所以很多人穷归穷，但是他精神非常愉快啊。很多人有钱，但是他精神上非常的痛苦啊，啊，对不对啊？一个学佛人可以在困难当中学会坚强，人生无常啊，世事无常啊，希望啊，因为你觉得无常了，你才会觉得有希望。为什么？就是因为什么事情不长久，所以我才能改变它。苦，我以后会不苦。话呢，再叫他想一点，这个回响影响没关系的，主要是那个话筒再响一点 ，sorry，a little bit up， 学过人可以在困难当中学会坚强啊，所以当你饱受无常的痛苦之后，你更会珍惜人生。所以很多人苦了之后才会珍惜，一个人不苦不会珍惜人生。 一个人没离过婚，他第二次结婚、第三次结婚，他不会接受教训，真的。就是因为苦了，他珍惜人生，更懂得自己啊吃苦了，我才要摆脱痛苦。所以吃点苦并不是件坏事情啊。最主要的是人要接受教训。人生唯一的财富就是你的身体和你的慧命啊。所以不珍惜人间的唯一的和自己生存的财富，就是你的慧命，那你接着就是伤害自己。所以你看我们很多人为什么伤害自己啊？不听啊，师父叫你们吃素不吃啊。你看科学家讲的，科学家发现癌细胞对有些食物有依赖啊。美国剑桥的科学家说，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人们的盘中餐可以影响和改变癌症的生长和转移啊。你们看看，研究发现如果乳腺肿瘤缺乏酰胺，这一营养的成分就很难成长。也就是说，天空酰胺它是一种啊靠动物啊脂肪和动物的那种营养成分在你人体当中滋生的那种细胞源。所以你想不生癌症的人，那这种冬胺啊这个天空酰胺，这是禽类家禽类海鲜当中最主要的成分来源。所以他们用老鼠做实验的，所以很多人就是凡是吃的这些海鲜还有那些那个啊这个鱼类啊啊还有那些家禽类啊，它的癌细胞很快就扩散。你看人的身体对不对啊，平时是酸性体质的话，你就很容易滋生癌细胞。癌细胞基本上全部在酸性体质上生长。那么长期吃这个素的人，他的身体的体质就是碱性。你们可以查的，验血的时候跟医生问，你说医生我现在是酸性还是碱性，查得出来的。你们去查口，如果查出来酸性，你给我当心点，至少最容易生癌细胞，至少。所以你们现在知道这个老鼠只要天中血氨增加的话，癌细胞迅速扩展到全身，两星期左右这个老鼠就死掉了。所以你们想想看，你们吃活的东西，吃鱼啊海鲜啊，这些东西真的很糟糕。一到过年杀多少活的东西啊，你看我们一到过年我们吃多少好的东西啊，全是素食，多好，天然的自然的东西，对不对啊？你去杀人家干嘛？所以学佛人修行，所以什么事情都觉得无所谓，什么山珍海味啊，不吃我也是这样，吃了我又怎么样？经历了自己的心中的沧桑之后，才开始修，才能得悟。可以去看多流行歌曲，其实唱的都是自己的心声啊。像邓丽君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追求一个人没成功，他就唱了，不知道为了什么，又愁为了什么。全是这样的，所有的很多歌曲，包括那个林子祥和叶倩文两个人婚姻找到了，他创作出来一个动人的歌曲叫《选择》，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胡雪，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出来的呀，他唱出真的感情出来了呀，所以。我跟中央电视台的一个作曲家曾经在一起，他跟我讲，他说一个歌曲如果唱的人家有反应了，这首就是好的作曲啊。一首歌曲唱出来人家没反应，你说有什么用啊？你看看一个佛歌唱心经的，对不对啊？你看唱了你没有反应吗？唱观世音菩萨的歌唱了大家都想掉眼泪，你说有反应吗？对不对啊？你唱了没反应的歌肯定不行的，所以跟你们讲，用心来做事情，一定会让老婆有反应。你诚心诚意帮老婆做事情，为她买东西啊，为她设计什么这个 birthday party 啊，或者怎么样对她好，她一定会有反应。人也是这样啊，所以希望你们做什么事情要懂得啊，得物才能知道自己不够， 知我而不悟行者是无修，学会定。也就是说，我们懂得学佛的人就要马上改变。你已经知道你的毛病了，你跟你老婆经常讲你这个毛病，你要改，否则时间长了，他一定会哪一天就跟你拜拜了。老公经常讲你的毛病，你必须改，你不改哪一天他就会离开你。不要以为这是永久的，没有永久的事情这个世界上。你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有永久的吗？我们从小都看见过爷爷奶奶一个个都走掉了，对不对啊？外公外婆都走掉了，对不对啊？这世界有什么永久的？一百年之后你们在哪里啊？坐在这里的人全部没了吧？当然你们已经学佛了，你们现在非常的乐观，你们说在天上I hope so、希望你们能够成功，对不对啊？人有什么好争的？多少年之后没了，所以争点房产，争点名啊，争点利啊，我不要命啊，我为这件事情情愿去自杀，情愿去为了这个我命都不要，你说你可怜不可怜？人间所有的物质都是不存在的，都是空的，对不对啊？所以人间会拥有，在拥有的里面知足，佛认为知足那是最好的最优秀的理念。你们知足了吗？以后每一天啊，经常啊，睡觉之前我很知足的，今天我还没生病，对不对啊？我还能躺在床上，我今天还没有被告到这个审判席上，今天还没被抓进去，看看有多少人，对不对啊？每一天要知足。很多人在医院里啊，不知道医生啊，我还能活几天，医生不知道，你就这么活着吧，对不对啊？来问我太大，我还能活多少？我知道我不能讲，对不对啊？我说三个月他痛苦了，对不对啊？我说菩萨会保佑你的，对不对啊？你生癌症菩萨会保佑你的，你只要信观世音菩萨，你可永远给人家希望。真的，你有时候想想你们浪费多少时间，你们年轻的时候天天跟人家争啊，为这点名啊利啊，有时候为了一点点房子啊，有时候真的为了做公共走廊，就是房子的走道上你放了一个扫帚，他就放个垃圾，你把放一双鞋子他放两双，你们想想看，放为了点奖金，对不对啊？都争得来这个样子。你们要向台长学习，我也是为奖金，我是奖金说法。对啊，知足可以得到拥有，拥有必须知足，听得懂吗？你们拥有了，你们还拥有了美丽的头发，拥有美丽的眼睛，对不对？还拥有现在美丽的身体，都要知足啊，对不对啊？什么事情都要知足，知足常乐，快乐一点的。所以一个人如果不开悟，想不通就会犯罪，不明理啊，不明理就在思维上会犯罪，所以人常犯错，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因为你是人，你一定会犯错，所以你要想犯错的话，你就是人。那你不经常犯错的人，这个人已经脱离了一般普通的凡人了。所以你去看总是笑嘻嘻的人，总是跟人家不争不吵，不跟人家争的人，这个人已经开始慢慢的脱离了人道。所以要跳出人的狭隘的境界，提升境界，是让人不犯错误最好的方法。一定要跳出来，因为竞争啊，没有创造出任何美的东西的。你去看好了，竞争能出好事情吗？争了嘛，就后来吵了呀，对不对啊？你说争个冠军啊，争个亚军啊，都会吵架不开心。啊，女孩子漂漂亮亮挺开心的，一争好了，第二名第三名了，马上自己就心态就不好了，对不对？你只要认为自己很漂亮很美丽的就好了，对不对啊？这个就是这样，所以傲慢无法产生出任何高贵的东西。所以有些人很傲慢，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讲今天拥有全世界1000万信众，我不是靠骄傲得来的，我就是觉得每个人十步之内 之内必有芳草，三人之中必有我师。你看我自己经常也跟很多的佛友学，对不对啊？我而且对大家都特别好，所以大家对我更好，所以才把榨菜往我脸上扔。我从小喜欢吃榨菜，我从小吃榨菜，榨菜是好，有时候口味重啊，吃点榨菜，哎呦，好香哦！尤其现在那种榨菜片更清淡一点，那榨菜丝比较咸的、啊。那我刚到澳洲来的时候，我们买的那个罐头榨菜，七毛钱一挺啊，里面的哦哟，有点辣，有点咸的、啊，你放一点点到汤里面，放在菜里哇。特别鲜，特别好吃，对不对啊？但是问题，什么事情都不能过头啊，对不对啊？我们的佛友知道我爱吃榨菜，很香，吃到我现在看见榨菜牙都酸了。什么事情不能过头，对不对啊？家里吵架也是的，不能多吵，偶然的吵几次，调味品，天天吵离婚了，对不对啊？天天辣不行了。偶然的辣一下还能撑一下，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懂得顺境逆境都是消业障真福慧的助缘，心中无非没有是非，没有是非就会没有烦恼，有没有他是对的，你是错的，你是错的，他是对的，我觉得你们都对的，那我就不会烦恼了。你有本事你觉得你老婆永远对的，你会吵什么架？所以很多上海男人真的也是蛮有啊这种福气的，他因为是老婆，我很喜欢他，他觉得他老婆都对的，对不对啊？老婆从早上做到晚上，照顾家，弄个孩子，多不容易啊！人家下班了还有八小时还下班呢，那老婆呢，没有时间的，24小时的，回来还照顾。所以你一了解这样，哎呀，这样让他做。老婆都是对的，让他多做点，对不对啊？那这个心态当然不好，但是说明一点，就是你要原谅人家，觉得人家都是对的，你不会起嗔恨心，你不会难过呀。我就经常这样的，人家按我一下喇叭，其实我没发现自己做错，我也觉得他是对的，为什么呢？人家没按我，按其他人，我就这么想的，对不对啊？所以做人自我调节很重要，人最大问题自己把自己压死了，自己把自己放不开，想不通，哎，我不行，憋不住，我这个死了我也穷呀，好了，完了，走进死胡同 ，GPS 都找不到，现在明白了吗 ？GPS 是谁知道吗？差的就是师父，好的那就是菩萨，好好学，所以心中没有障碍。就是无乱，心中不会乱。你看碰到点事情，哎呀，乱得不得了，这种人定不下来。大家听得懂吗？所以有一位教授和同学们上课，教授拿了两杯水，一杯是黄色的，一杯是白色的，对同学们说：“同学们，你们可以选择其中一杯水，你们尝一尝，先不要说出来，你们尝的是什么味道。”其中2/3的同学都选择了黄颜色的那杯水，只有1/3的同学选择了白色的。同学说黄色那杯是什么水，所有的喝了黄色的水的同学们都说老师苦的黄颜水，那你们为什么要尝这一杯呢？所有的同学都说因为它看起来像橙汁。教授又问那个白色那杯水的同学们，同学们你们尝白色的是什么味道，同学们说是蜂蜜，蜜很甜。教授说那么你们为什么要尝试白色的呢，不尝试黄色的呢？同学们说因为有色素的水虽然好看好喝，但是并不能解渴。教授笑了笑说同学们，你们很多同学都选择了很苦的黄连水，因为它看起来像果汁。少数人尝到了蜂蜜，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人也是一种选择，两杯不同颜色的水，一旦你选择了一种， 就意味着你要放弃另外一种。选择有颜色耀眼的，是追求艳丽名啊利啊，看起来很时髦，但往往你会尝到它的苦果。选择不带起眼的，很平常的白水，你不注重人间的这些名啊利啊，不注重颜色一样，你很重视现实，你就会尝到它的甜头。所以现在社会的人们每天忙碌着自己的生活，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天天累的来，对不对？很多佛友真的他们也是很开心啊，等个星期六来听听台长讲讲，哎呀放松一下也好，哪怕坐在那里打个瞌睡也没关系啊，对不对啊？这都是体察到自己的心力已经不足了啊，心力不足了，早已不知道你们失去了多少的岁月。你们想想看，你们今天坐在这里还能安静的定下心来，还能听听开心开心，你们已经浪费了多少时间了啊！所以每天又在压力和感叹当中咬着牙支撑着下去，很多人一退休顿时失去了人生的目标啊，迷失自己。所以在中华禅文化当中说，我们要发现本来的自己。本来的自己是什么？你无需把生活想得太困难，只要尽力做好眼前的事情，努力地活在当下。也就是说，你今天还快快乐乐地活着，你这个人就是有希望的人。因为很多人比你们有钱，现在都失去了，有些人已经死了，你们还活着。虽然我不富有，但是我非常快乐，对不对啊？所以感受到自身生命当中的生命可贵之处，你就要改变人间事物的观点和看法，你要认清世界一切的虚无，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心束缚住自己。就像买股票的人一样，今天上明天下很正常，你不会说因为他今天掉了底了你去自杀，你就很多人放在里面继续跟他上去，对不对？所以把妄想烦恼都解脱掉，这就叫禅定啊，这就叫禅定。所以学佛的人要学会禅定，定得下来，心要定得下来啊。这个天灾人祸，你看看现在巴黎啊，现在都失去了，有些人已经死了，你们还活着。虽然我不富有，但是我非常快乐，对不对啊？所以感受到自身生命当中的生命可贵之处，你就要改变人间事物的观点和看法，你要认清世界一切的虚无，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心束缚住自己。就像买股票的人一样，今天上明天下很正常，你不会说因为他今天掉了底了你去自杀，你就很多人放在里面继续跟他上去，对不对？所以把妄想烦恼都解脱掉，这就叫禅定啊，这就叫禅定。所以学佛的人要学会禅定，定得下来，心要定得下来啊。这个天灾人祸，你看看现在巴黎啊，巴黎来了是吧？巴黎你看到郊区市区的恐攻大塞车啊，你知道吗？有2000人被塞在那里，因为28号法国巴黎30年来最大暴风雪，大雪造成路面积分15公分，15公分大概有这么多吧，啊，差不多啊，5公分这么高，啊，大概有739公里塞车，看见吗？俄罗斯一架飞机砰实实71人在里面就死掉了，想想看吧，啊，讲一个正能量的好消息给你们听听。现在中国从2月6号开始，高铁啊开始已经有4款素食套餐出售。首先来大家知道，其实素食是很健康的，而且我看这个菜，它素鱼香肉丝、素黑椒牛柳、素鸡排、素宫保鸡丁，售价一份45元。 肯定的。所以你只要通，如果坐高铁的话，你只要去预定，手机预定就能给你准备素食。所以吃素食的人越来越高，人心所向啊，非常好。那个有一个老夫人，所以不是单单心灵法门显灵了，你看西方教他也灵了啊。这个有一个老夫人69岁，参加完法国洛德圣母院的朝圣活动之后，居然困扰她多年的疾病竟然自动痊愈，奇迹的疗法。这个老人家根本站都站不起来，结果啊还要坐轮椅，他扔掉所有的医疗器具，正常的这个能力啊，他是天主教的那个朝圣者，所以官方已经认证有69起这样的病，全部被官方认证，它是一种超能量的现实的存在。所以我们好好的求观世音菩萨保佑，这也是一种超能量的现实存在，一定会好。现在的人呢、啊、你们要记住啊，法国的有一个男人呢、啊、就是在那麦当劳点餐，现在的人脾气坏的人一言不合啊，你知道吗，一言不合人家麦当劳不开心了、啊、一怒之下呢人家把麦当劳扔掉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啊，最多踢个板凳甩个桌子，你知道他扔什么吗，扔催泪瓦斯弹，你看没看到20岁之间，所以现在年轻人特别容易发疯。所以我跟你们讲2018年少跟年轻人闹，他不知道哪一天发生疾病。所以告诉你们，现在的人你看在巴黎醉汉一个神经病在马路上拿刀，突然间拿出来就捅人家，你看啊，6人被人家全部捅伤，有一女子因为衣服厚所以捅伤之后没有受伤，所以你们每天上街就穿得厚一点。所以啊，你看看你不留神，现在我跟你们说，不是年轻15岁的女孩子到学校路上就被汽车就压死，这是我们悉尼的。所以我跟你们讲很多怎么样要懂得这些道理，怎么样来啊能够懂得啊活在这个世界上懂得平安啊。你看澳洲警方查获了2吨的迷奸水，就是专门给人家在酒吧里啊夜总会啊喝了之后迷奸人家头晕啊昏过去啊，这种2吨的水啊，你们想想看。所以叫你们要懂得放下执着啊，放下执着，放下执着啊，不可啊执着，执着就是我一定要做，我一定要做，你一定会做错啊，不要执着啊。所以你要注意，有时候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师父叫你们出去开门了、啊、看看天空，看看这个天空的云彩啊。有一个歌曲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说不要忧愁出门去，让我们看看云去，实际上心情不好的时候看看开阔的地方。所以人家说为什么房子小很容易气量小，房子小为什么很容易吵架，你看夏天热的时候公共汽车上最容易吵架，冬天就不容易吵架，冬天大家团结一致，对不对啊，一到夏天就想吵架，寒啊热啊，所以人家说一吵架人很热啊，真的很热啊，没办法。所以生命也是一样，因为生命在变化，所以人的心情会变化，而且呢事情也会变化，健康也会变化，昨天还在的人今天可能就不在了，一切不停在变。所以问题就出在我们对这个世界还不习惯，我们不知道今天有明天没有，所以当我们把这些都认为是正常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烦恼出来。所以有时候自己造因的时候要当心，对不对啊，你自己不要去伤害别人，不要去制造自己很多的不好的因，对不对，你一定会好起来。所以呢台长也是跟大家讲啊，这个世界上有时候你想开心你就开心了，你想失落你就失落了， 你想让自己痛苦，你就很快就痛苦，对不对啊？啊，有一个女孩子，她有个男朋友非常呆得不得了，不善言辞啊。她说，虽然这个女孩子跟这个男的两个人感情倒蛮好的，但是呢，这个男的总是讲话讲不出来，什么感情的话都讲不出来。那么那天晚上呢，她和那个男的通电话，讲讲讲，那个男的总算呢还冒出几句小情话。这种小情话就是我好像啊对你很好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男的啊讲话了，结结巴巴讲的，我这辈子，这个女的心中暗喜呀，不哟，难道这个呆若木鸡的男朋友要表白了啊，要给我说他这辈子只喜欢我啦，哎呀心花怒放。然后就听到这个男的说，我这个辈子怎么盖都盖不到脚。这个有一个男的，现在女孩子都比较喜欢化妆嘛，对不对啊？啊，这个讲得好听点，卸了妆之后叫素颜，对不对啊？素颜。这个男的呢，一看这个女朋友有时候没化妆了，必须化妆了，这个跟平时不一样，就问他了，哎，你怎么，这，你怎么都一卸妆怎么不一样了啦？这个女朋友非常啊，非常有道理的告诉他说，你吃过熟泡面吗？你吃了那么多熟泡面，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包装图案上写着仅供参考的道理吗？你看熟泡面它多好看啊，吃起来就熟泡面啊。这个有三个小笑话我告诉大家啊。你们要第一个小笑话呢，你们要听的啊，要听里面的意思啊，听懂了就笑出来了，听不懂了就发呆了，不过还是笑得出来。说在吃饭饭桌上认识了一位大哥，他在吃饭的当中呢，侃侃而谈转基因食品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转基因的问题了，有的人反对，有的人说好，对不对啊？吵得来。这个大哥呢，他很真诚地劝大家呢，不要吃转基因的食品了。啊，他说，你们知道吗？转基因对孩子伤害太大，啊，伤害太大。他说，他孩子和他做亲子鉴定，基因都不匹配了，就是因为孩子吃了转基因食品，把基因都改变了，所有的人全懵了。人家桌子上来问了，哎，大哥，你这些知识听谁讲的？这个大哥骄傲地说，我老婆告诉我。听懂了吗？所以呀，没文化真是很幸福。那个大家知道岳母赐字啊，对不对啊？岳飞嘛，岳嘛，姓岳嘛，所以说前几天到杭州去玩，走到岳母赤字的雕像前面时候，听到后面有个男的，哎呀，在夸夸其谈说，也就岳母舍得赐女婿啊，亲妈绝对不忍心干这样。边上的人全部都愣住不讲话，结果这个人走到杭州的雷峰塔下，这个人又感叹地说，学雷锋真好，专门为雷锋同志修了一座塔。很好啊，那还要再听一个。说啊，这个过节公司啊，就是加餐。公司加餐，饭后每个人又发了一个苹果。下午饿的时候呢，啊，他就上班的时候就拿出苹果呢，就 是吧？为啊这个公司里叫中管部综合管理部啊部门拍照，罚了他200块钱。结果他就说，哎，公司发的苹果，我为什么不能在公司里吃啊？这有什么错了？那个中管领导说，公司发的钱你怎么不在公司里吃啊？我们呢，那有时候做错事情呢，啊，总是说自己不知道。其实呢，不知道在佛法当中呢，就叫无明。大家听懂了？那么不知道自己做错了，还坚持己见，叫做无明习气。听得懂了吗？比方说，这个人明明自己错了，我还要坚持，我就是不承认，叫无明习气。因为人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那台长举个例子，你们有时候扭纽扣的时候，一个纽扣扭错了，你们不发觉之后下去一个个扭全部都错了，对不对啊？当你发现你纽扣扭错的时候，你才知道错了，再重来。所以学佛学法，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要如理如法，要懂得怎么样看自己行为啊、语言啊、思维是不是正确，一个脚印走。所以我们今天学佛也是这样，那叫一步一个脚印。所以人的心态很重要啊，不要以为自己总是对的，你的心态就对了。你总是以为自己对的，你肯定会错。所以我们的未来不是别人给我们的，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所以很多人一辈子总觉得是好像是，哎呀，人家怎么说，人家怎么看我，你是把自己的命交给别人，你自己走好你自己的路。那么自己怕自己走错路怎么办呢？有一个方法，学会忏悔，经常跟人家说对不起，忏悔，听人家意见。意见是人生路上的真经啊，所以听人家说的对的，改变自己啊，听菩萨的话，改变自己，你才能取得真经。那谢谢大家。好，我们今天呢，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这个接下去呢，我们就开始要回答一些佛友，因为本来呢是联谊会嘛，现在他们把它改成那个我们的这个像问答会一样，所以呢，台长是遵从他们的意见。我这个人随缘的啊，我也很随缘。我觉得你们应该向台长学，有的时候不要太执着呀，这是我的，那是我的。没关系，你拿去你拿去，你要你就要，没有关系，什么事情都随缘一点啊。不开心的人是世界上最傻的人啊，不要不开心啊，什么事情都想得通，想得明白啊。这个世界一切都会过去，就像海绵一样，水吸满了把它整掉，再重新吸好的水啊。你知道我为什么？你开始表情不大对头了，师父怎么还在讲？锻炼自己的意志，听人家讲还是开心的。不要，我站在边上还没讲，还没讲，就是还没修好，听得懂吗？啊，就是这样。所以人要改变，要学会听人家讲话，听人家讲也是一种锻炼，明白了吗？啊，所以我现在叫你下去的话，你就应该开开心心。算了。今天呢，这些孩子如果能够这么从容、开心，他回到家里不会跟老公吵架的，对不对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三个字，你知道赚多少便宜啊？真的，很多人就不肯讲，吃多少亏啊？很多男人跟老婆讲句对不起，比死还难过，第二天饭都没吃。随便是要一开口就对不起，对不起啊，现在可以讲了。
南师父，南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南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和龙天护法菩萨，南师父，南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师父辛苦了。弟子用下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同修夫妻双修，但是还没有许愿终身清修， 请问师父是否可以许一年或者几个月时间的清修？如果只是许这样短期清修的愿，是否没有功德呢？请师父慈悲开始。
功德嘛，肯定有的，要是很少，对不对啊？
明白。
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我不杀生了，我一年不杀生，你说有功德吧？也有的呀。我一年不杀鱼，那也算有功德。问题你跟永远不一样的，你就一个杀人犯抓进去了，我许愿，我以后出了监狱之后五年我不杀人，不一样道理。你当然功德不好啊，你当然要许那就永远许了。我吃素了，我吃一点点，一三五吃，二四六不吃，自己到最后都搞不清楚了。听得懂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现实中同修的先生已经学佛念经了，在外面他也没有其他的女人，但是同修多次会梦到先生有其他的女人，有的女人还和他先生有夫妻关系，所以想请师父开示这样的梦境代表以下哪种情况：第一是前世梦，第二是预示梦，第三梦中的女性是先生的妙经者，第四先生今世。
你让你们分析啊，你直接问我们就好了。问我了，我跟你讲不就会了？还有一二三四五。第一，这个女的长期的嫉妒或者怀疑她先生，这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梦。第二种，前世她先生这个时候真的会有女人找她，但是她先生没有去找，把这个冤结化掉了。
就是在梦中遇掉了。
命掉了呀，真的有的呀，过去有人就是这样的，梦见自己考上大学了，最后没考上，那是在梦中就是考上的呀，所以命掉也有的呀。啊，第三，那么真的可能他外面有女人，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明白了吗？自己检点一点自己，多求求菩萨保佑，总是好事情。
明白，多解决这
种。男人有时候外面会有一些花花的，可能跟前世都有关系，但是呢这辈子呢也是的，有时候家里也不开心啊，老婆老闹，听得懂吗？人家也烦的。
明白。
嗯，所以这个事情是相辅相成的啊。这男人当然所做这种事情肯定不应该不可以，那女人老闹闹的烦的也不可以，对不对啊？
对，
大家都要改。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我换了方法。
问题三：同修梦到下牙掉了一颗，但是又重新装一颗非常干净的假牙，假牙旁边的其他牙齿还有点脏。师父曾经开示过，梦中下牙掉了，可能与家中的晚辈有关，对吗？但是同修想问，这个下牙掉了又装假牙的梦境，是不是有可能跟自己的先生有关系？因为他之前曾经梦到过先生可能会身体不好。
小孩比他年纪小啊，下辈啊晚辈啊，
不会是先生，对不对？
应该不会。
明白，感恩。
就是小辈身体不好了，最后又好起来了，可能是靠菩萨救的。假牙嘛，就是后面把它补上的。
明白。
不会先生。
不会是先生。
先生自己的冤结或者自己有结，都是先生自己的事。跟假牙如果先生的话，应该是掉上牙。
上牙是有可能是先生。
是同辈，同辈或者长辈。下面一定是自己的小辈。
明白，感恩师父。就是说，如果是上牙的话，有可能是同辈或者是长辈。如果是下牙，就是晚辈，对吗？那如果是晚辈的话，怎么判断是家中的哪一个晚辈？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
假牙嘛，就是不是你的直系亲属呀。真牙嘛是你的直系亲属。
就是比较远一点的。
对呀、如果在后面几个嘛，也不是你的。下面的几个是的。
就比较近的关系是比较下的。
你明天看见牙医的时候，跟他讲一讲。不要把我的亲属都打过来。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三个问题问完了，祝愿师父在新的一年里法体安康，弘法顺利，广度有缘。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
是一切诸佛菩萨、吉隆坚护法菩萨、感恩师父、感恩法师们、佛友们及义工们。弟子代表新泽西共修组有以下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始。问题一，有同修的意念里面有时候突然蹦出来一些十几年前学生时代别的同学的词句，而自己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些词句，却不知不觉中用我
80天中，
因为我
小的时候80天中就念进去了，所以这些话小时候的时候就要对孩子教育，就是千万不能让孩子受到创伤。所以爸爸妈妈如果两个人吵架的时候骂了一些很难听的话，小孩子很害怕进入80天中。阿赖耶识，听得懂吗？
听得懂。
他到了有一天他就会出来，他有很多人一看见吵架他自己那种脏脏话就会出来，像电脑一样的，一打到这个词汇他这个词就跳出来，明白吗？
明白。请问师父如何能够避免这个问题？
念弥陀呀，经常洗刷自己的心灵，不停地把正能量的东西、好的东西放在内心里面，把脏的东西千万不要放进去。所以我叫你们不要在网上乱看，这孩子变了性之后5年到6年会自杀的啊。所以我一看图腾我马上跟他讲啊，我不知道是我们到心里来的佛友叫我看的，也不知道是那个佛友他们网上，因为他们秘书处借了很多信嘛，就像这种事情我经常什么教育他们的，千万不要做啊，这样的话他自己受不了这个压力，他一定会崩溃的，到时候明白吗？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明白吗？女人不能做太多男人的事情，男人不能做太多女人的事情。你看现在一个男人如果做太多女人的事情，那就是怎么办呢？你说这男人，我就骂你。开玩笑，缝衣服，明白吗？听得懂吗？女人就是女人，很多事情男人就做男人的事，二姨娘的，那不是吗？好吗？
行，谢谢开始。问题二。师兄家有两个独立佛台，一个是供奉西方三圣的佛台，一个是心灵法门的佛台。那么上香的顺序应该怎样比较如理如法的供奉呢？
一个是什么佛台？
供奉西方三圣的佛台。
还有我们。
还有一个是心灵法门的佛台。
这无所谓的，8点钟啊，如果有条件的，先供奉我们的佛台也可以，然后啊，等那个香烧完了再供奉那个。如果是都是西方三圣问题的话，如果是神台的话，你必须要等我们的观音堂的那个香烧完，你才能去供。骂人啊，杀人啊，看这晚上就做噩梦，偷东西啊，强奸啊，这种事情情节越厉害的，你越看进了你的心里，不要再看。最近我刚刚呢，我们是你一个一封信，我这两天接到一封信。就是一个孩子吧，就是自己做好了准备，他想变那个男生已经打了男性的荷尔蒙的针了，打了一个月了，他准备要去做手术，所以是男的变女的，变女的变，所以这种事情你们都不知道的，很多事情它都是一种啊，就前世的烙印存在，所以这些事情必须用菩萨的佛法来改变他思维。否则一定很好。我给他看图腾的时候，昨天来讲的，你说不可以，菩萨跟我讲不可以。
在前向南无观世音菩萨祈求，祈求菩萨保佑我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有更多的福德机缘去多多放生，这样祈求会将功德转化为福报吗？
多多放生。
就是保佑我能够在现实生活中有更多的。福德机缘去多多放生，
可以啊，这也没什么不好啊。
这样祈求能，会将功德转化为福报吗？
一般不会，多讲了，求某一件事情求得过分了，他就会转化，会转化。
真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
比方说你今天盐放太多了，多加点水，今天盐少了，你可以放点盐，那叫阴阳。
是卢金红台长，感恩各位法师们、各位义工们、佛友们，弟子代表法国里昂有以下三个问题。一，持戒和业障的比例关系，是否业障越轻越容易持戒？
那是啊，业障越轻的人啊，就是说你犯罪心理越淡化的人，当然越容易持戒了。比方说一个好人做的好事很多，他没有做什么坏事，你说这个好人他当然更容易修成一个更好的人，对不对啊？
对，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二，阴阳平衡和中道是否一个意思？
阴阳平衡呢，跟中道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阴阳平衡，比方说啊，有日就有月，对不对啊？有男就有女，对不对啊？这叫阴阳。如果今天我们做一件事情啊，不要过分啊，叫阴阳调和。发牢骚也是可以，你发过头了，要发神经了。我讲对不对啊？
对。
你在家里发牢骚没关系的，对不对啊？你发过头了，冲着老婆骂骂骂骂，或者冲着老婆骂骂骂，到最后就发神经。控制好，控制好自己的感情，不要过分，任何事情不能交往过正。所以你去看，我叫你们学佛法，学到后来，永远保持这种心态，就是说不要过头。你们记住话，一件事情不过头，它就是个好事；一件事情只要过头了，一定是不好的事情。吃东西是好啊，营养好啊，营养过剩了是好啊，对不对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一件事情不能过头。你看有一个男的在医院里面，对不对啊？在医院里面做手术，一个小手术，然后盲肠炎小手术，看见一个护士很漂亮，看护士啊，护士小姐，我最爱看你。比方说你对这个人不好，你想到他好的地方；比方说你跟家里老婆吵架了，你想想他，他为了你嫁给你，又没你又没让特别好，又没让他对他好像让他荣华富贵。而是帮着跟着你之后，他吃了很多的苦。那你这样的话呢？你心想：哎呀，老婆也蛮好的，算了，这些毛病，哎呀，这个随缘吧，反正对我也没伤害。这样的话呢，你心啊放在当中，不要去恨他，也不要去呢太过分的处他。那这个就要放在当中。所以孔老夫子讲的中庸之道，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对不对呀？也不要过分，任何事情不能过分。其实。采用一个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就是不能过头，骂人也不能骂过头，对不对啊？骂过头，人家说你诽谤，给告你。有人偶然的骂几句走掉了，人家不会讲，对不对啊？你什么手术做完之后，我想请你出来吃个饭，跟你聊聊。结果这个护士小姐跟他讲了，这个你要先跟啊我的那个先生先打个，跟我的先生先打个招呼。我的先生就是明天晚上给你动手术那个。结果这小手术就变成了个大手术。什么事情不能过分，对不对啊？你看看人家不会讲你的，你约了就是了，听得懂吗？什么事情不要过头，真的。
万法缘起缘灭是成住坏出的过程，这个轮回的过程和十二因缘的轮回过程是否完全一样？
基本上轮回的就是这样，成住坏空就是这样，成一个房子造好。
一直观世音菩萨和师父，听师父的话，好好学习白话佛法，好好学佛，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请师父慈悲加持我们法国里昂，尽快找到新的观音堂。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诸佛一切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师父，感恩法师们，感恩大家。弟子代表日本共修组，共有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始。问题一，观音堂里厨房做饭的问题，观音堂和厨房是一体的，对观音堂的管理，特别是 佛堂里有些师兄对严格管理，厨房不能做饭，不能有烟味油烟，还是不能太理解。更
感人了，做了坏了，慢慢开始墙壁练了，这个水管坏了，这个房子倒了，最后呢把它拆掉没了，后呢重新再造，那么成就坏空就是一个轮回的因果关系，就跟晒姻缘一样，人生出来了，对不对？慢慢老了，老了之后慢慢的对身体不好了，慢慢的感情上好了，感情又出现不好了，最后呢死了嘛，归空了，归老死了，对不对啊？一切感情都没了，死掉了之后跟谁有感情？没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东西有原则，就是人永远在轮回当中活着，所以不要太执着。哎呀，我轮回不过来了，那就完了，明白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感恩诸佛菩萨和师父用慈悲的大爱和无上的智慧启发我们的佛性。我们之前做错很多事情，请师父和菩萨原谅我们的无
缘里，把一个红包大家都可以抢，虽心获得一些钱。抢红包这种方式会有孽障吗？我们学佛人是否适合参与？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说说看，抢红包，我们学佛人哪会抢啊？什么是叫谦让？抢红包，你发财了？要抢，抢的东西都不是学佛人做的，对不对啊？抢红包有几块钱了、啊？不得了了，这抢红包像真的一样。听得懂吗？跟刚刚念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抢个魂呐你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你看，哎，不不不不不。
我们如何做的？
如何？这个很容易啊。装个门呀，装个门不就得了，关起来。第二，就算关起来也不能放醋的味道，听得懂吗？
好的。
酸的醋的只要有味道东西就不要做。
好的。
明白了吗？
好的。
啊，要跟大家讲的，这个不可以的。你烧香的味道，你酸糖醋的味道比烧香味道还重，菩萨都吃糖醋啊。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装上门也没多少钱的了，拉个帘子跟日本人一样，日本人这种墙壁都是纸做的，砰一下子纸就破掉了，墙就倒下来了。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问题二，现在微信上流行了朋友间的抢红包，
那就可以了。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たかみ、おいし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请师父多加期许，保佑身体。我们日本共修组以白话佛法为基础，更加精进学习，并如果运用到弘法度人中。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法师们，感恩大家。
嗯。学佛就是要学得好的，学佛就是学到现实当中，学了半天，现在人归人做，对不对啊？菩萨归菩萨做，那怕什么心啊？知道吗？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
第三，师兄们在整理卫生时不小心把一叠被有。被硬硬的菩萨像画的面胶有个角不小心拆了一点，请问像这种情况是否可以继续使用？请师父慈悲开示。
菩萨的镜框怎么会在地板上的呀？
在整理东西的时候，
镜框怎么会在地板上的呢？
在
菩萨的像还在里面，不在里面呢？
在整理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像踩了一点，没有放的比较高嘛，没有在那个桌子上。
是什么菩萨像啊？
就是叫南京菩萨太岁菩像那些照片。
嗯，我念念礼佛就好了呀。
感恩师父。
菩萨不会这么小气的，你一踩菩萨，哎呦，痛了。念弥陀佛就好了，心里好，他就会来回到家里面，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
问题二，同修家佛台上的灯有问题。12月31日晚，女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跟菩萨打过招呼，在佛台上垫了红布。女同修单腿跪在佛台上，把灯换了。之前师父开示，女人不能上佛台，否则菩萨不会来的。请问师父，像这种情况是否如理如法？
没有男孩子。
没有。
只有女的。
对。
嗯，应该问题也不大。
他应该念几遍礼佛？
他只要垫块红布就好很多，而且他当时的嘴巴里也不停地念心经，明白吗？尽量不要女的跪上去，没有女的可以，没关系的，好吧？在庙里也是的，有比丘。
只有以下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同修最近一次梦到家里过世的亡人。梦里同修看到亡人站在老家的地上，空中飞满了小飞蛾。同修近两年中给亡人烧送了数百张小房子，同修的家人也经常梦到这位亡人要小房子。请问师父，像这种情况，一是不是表示同修及家里人都欠债于这个亡人？第二，梦到亡人及飞蛾，是不是表示若不加紧给亡人烧送小房子，同修会有很大麻烦？
是啊，一般的小飞蛾可能是他一辈子打死的那个小飞虫、小昆虫那个，所以他一定要还，他还不了，只有靠家里人帮他还，继续给他念，就没办法了，要退让。如果没有比丘的话，比丘你也能走，都可以。
感恩师父。问题三。一位师兄重新布置佛台，由于贴的黄色山水画没有贴好，导致山水画的一个角卷起来了，然后将 A3 尺寸的观世音菩萨画像打翻在地上，那个相框坏了一点，然后玻璃碎了，但是菩萨像没有坏。当天师兄又将该菩萨像供了上去，为此事师兄念了100多遍的礼佛大忏悔文，并烧送给房子的药精纸。
镜框坏了吧？
镜框，玻璃碎了，但是那个相框坏了一点点。
换掉。
换掉。
不要这么小气，镜框和玻璃一起换。
就菩萨像还需要换吗？
菩萨像没关系。
菩萨像没
关系。好吧。
那这样。
他念了100多遍，应该没问题。
好的。李主任，王应满，
还一人就在那个房屋里面。还拿赌上吗？还有
李主任，
李主任，
我不管他李主任，他是张主任啊，全部跟我赌死。因为鬼一般到家里来都是躲在这个家里的这个壁炉里面，所以壁炉里面有声音的晚上躲下的，他想看看多少家里的房子，看人家风水，帮人家看，全部鬼在这里面的，听得懂吗？所以李主任必须把他毒死，管他李主任怀孕不怀孕。
哦，就是说不能用一张纸张上，就是说用一张纸啊。
你以为日本的房子啊，一张纸啊？
一定要补上。
弄个三角板嘛，三角板。
师父多多保重法体，我们大家都非常需要您，师父我们爱您。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南无龙天护法，感恩我们的伟大的恩师刘太讲，感恩法师们，感恩义工们、佛友们。弟子有四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感恩。第一个问题，记得师父曾经讲过，家里的壁炉就是屋里烧木材带烟到那种冬天取暖那种壁炉，在厅里 不用了，要补上就是奉旨封死。可是现在他如果守到凌晨在睡觉，那只是为自己的父母守岁，还是给公公婆婆？
要看他自己的呀，守岁不为自己的呀，哪有为人家守岁的嘛？
师傅，
自己想讲了，自己啊，过了十二点钟，那为公公婆婆，哪有这样啊？你不讲，你怎么为公公婆婆守岁？是有什么功德的？守岁过去说，这有这个不好的东西到你家来，去年的东西不要把它，你只要不睡觉，他就不敢进你们家门。听得懂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这是功德的了。
问题三，白蜡佛法第一册第四页，在第四页，其实修行是要找到真正的自我和佛性。请问，真正的自我是什么？怎么样修行才能？
对啊。钉钉粘一粘在木上，这跟墙纸一样在铺上不就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师父说，随时为父母守岁，结婚那个女士如果守到凌晨再睡，那只是为自己的父母守岁，还是一起给公公婆婆守岁？
你说什么？那没听懂。守岁，你说什么？我没听懂。
对不起，师傅，我的国语不好，对不起。就是说，
你国语不好，李主任、男主任、蒋主任、李主任，我叫全名。就是说，过年年三十晚上发点守岁，干嘛呢？就是为公公婆婆守岁啊。
如果一个人的命是火命，
火命金木水火土，
怎么样啊？
火吗？
在2018年，如何化解？
如何化解？化解。
念
属火，第一要多念心经，心经可以消除你心头之火，听得懂吗？第二要念解结咒。姐姐都可以把自己的火不要烧到人家身上的火，听得懂吗？
感恩师傅，火真的，
火，好了，好好念经，不管你属什么的，都会化解冤结，化解烦恼。你今天不学佛，知我们就是良心呀，本性呀，所以做人要有良心啊。你有良心的话，你就会跟菩萨的本性，这跟自己的众生皆具佛性的佛性会合在一起啊。你说人没有良心，你怎么会找到自己的本性啊？怎么会找到自己的佛性啊？对不对啊？看见人家可怜，你也可怜人家，对不对啊？你看你血了，人家受伤了，你也要难过，对不对啊？就是这个道理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最后一个问题。师父开示2018年属火，那如果一个人的命属火命，在2018年
属火，属火怎么样呢？2018年又碰到火，属火碰到火。
2018年
两天在找工作，目前有找到一家风范。幼儿园早教机构，还没有面试，有在求观世音菩萨托梦给同修，让同修知道该不该去目前找到的这个早教机构。第二天晚上就做梦，梦见一间很大的房子，里面像是好都的坟墓，有几个人住在里面泡茶，还有的把长盘放在坟墓上泡茶。同修有点犹豫，不知道要不要 在上方，有一个人跟同修说，
说火，你也会被火烧到，听得懂吗？念经有菩萨保佑，才会化解火灾。
问
师
的问题，请师
父
慈悲开始。
老妈妈，师父非常慈悲，能把你的话筒慈悲一点，哈哈哈哈哈。
对不起，师父。问你一，
你在吓我？他们讲的这么多是灵性讲的，因为我从来没讲过那么多话，是谁讲的？
对，我长得这么老，以前我。台面我从来没有见过、
哦、
这么场面。
老妈妈你不老啊？不老不老，一点不老。
问题二，以下是一位师兄今天上头香说的话，他想问你这算不算大愿？刚才上香跟观世音菩萨说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今天是弥勒菩萨的圣诞，请菩萨妈妈帮我转达我对他的敬意，感恩他来人间救度众生。弥勒菩萨是我学习的榜样，我感恩他本以为他为学习的榜样在人间救度众生，缘成佛道。
他是谁啊？
三岁前是要在里面谁来分给谁的，一不知道这个梦境，菩萨提醒同修该去
那就上课了吧，
不该去，
去了吧，还没去啊？
还没有，他是在已经找到了，还没去面试、
嗯。没关系的，他如果非常需要钱，非常需要工作的话，让他先去。也就是说，他想去的这个地方可能风水不是太好，有很多灵性，在坟墓上喝茶啦，做什么事情啦，都是鬼。所以他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是太好，那就并不代表他不能工作，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你让他去的话，让他好好念经就可以了。
谢谢师父慈悲开始。
嗯，慈悲开始，慈悲开始，开始，慈悲开始。
对不起师父，我从来没喊过别人。
如果直接拿了这个钱，真的是拿着他这个钱去买的，他会有这个业障。如果这个钱只是说他藏起来，他拿爸爸妈妈拿自己的钱去买，那是爸爸自己的业障自己背。老妈妈听得懂吗？
听得懂，谢谢师父慈悲开示。问题是，青色的大蜜枣可以供菩萨吗？
不能供。
不能供。
只能水果。
谢谢。
尽量不要供，有些我们人吃的东西啊，些食物啊，这些东西只能供神仙，供地府的鬼啊、鬼神都可以，仙啊、仙家都可以，但是菩萨跟佛只是水果。
好的。
那妈妈知道了吗？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卢金红台长，感恩菩萨妈妈。帮我转达给弥勒菩萨的敬意，感恩他来人间救度众生。弥勒菩萨是我学习的榜样，我感恩他本意为他为学习的榜样在人间度众生，缘成佛道。
你叫他讲好了，这个不算大愿，这只不过是说感恩菩萨，感恩佛陀，感恩佛菩萨到人间来救助我们，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嗯。
问题三，子女姑娘给爸爸妈妈压岁钱的话，如果父母用来买了婚的东西，
买什么？
买了婚的。
买婚的东西。
子女
会有异障吗？
不买
活。强烈建议几次要求念礼佛和烧小房子的时候，一定要说自己业障自己背，但此弟子不愿意说，认为冤有头债有主。他说他学佛三年从没听过这样会背业，而且还私下找其他同修继续帮助家烧小房子，不让他告诉房主。有同修说不会背什么业，但也有同修说这样肯定会背业，请师父慈悲开示，这样如理如法吗？
我考考你们呢，你们都很多都是海外的，都是我的弟子啊。说背业的可以举手，说放下来，说不背业的举手，一个，这个一个。我告诉你们，你们就不如他。你看他虽然一个，他错了他也举手。
感恩大家，我是今天
最想做的上台。你看第一次讲的这么好，是不是？但是我从来没讲过这句话。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圣一切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恩师慈父，感恩各位法师及佛友们及义工们。弟子代表新西兰基督城共修组想问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是，两个同修都是台长的弟子，其中的一个弟子住在另一个弟子家里，家里后呢一直烧香拜佛念礼佛，并且烧了700张的小房子。之后房主那段时间感觉身体极其的不舒服，天天头疼恶心，总是感觉肩膀上很沉重。
那当然会呀，哪会不会呀？不会呀，人家你倒霉的人跑到人家家里，把人家气场弄坏，就像人家家里死了人跑到人家家去，你当然影响人家气场了，听不懂啊？你叫他这个人如果不肯走，你叫他自己去设个佛台啊，他不肯说自己的业自己背的话，叫他走呀，他没家了，他不能住在其他自己家里了。
他是这样子，他是去到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国家去，然后呢那一通修就觉得他状态不是特别好，所以想留在他，把他留在家里来帮助他。
帮助他们要看的呀，他现在这么不听他的话，对不对啊？给他烧小房子，但是你要说的呀，自己业自己背。为什么大的庙有大菩萨来就不怕呢？一般你这样子要没有心安慈悲，脑子不慈悲，脑子没有听不懂啊。
感恩师傅，
什么地方来的啊？这个人是？
国内的。
啊，这么就好好跟你讲话不就好了？男的女的？
女的。
男的不许住在你们家，听不懂。
好
了。
因为他真的是有感应。
还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好吧，刚刚讲错了。好了，讲下去吧。还有什么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因为因为这个共修组是刚刚成立，所以呢，另一个师兄说，这第一个房主家的佛台就算是观音堂的佛台，然后叫其他佛友报上自己的名字来请菩萨入宝相。另外这个同修平时很精进，学佛很精进，他认为如白发佛。
听得懂不啦？
但是是这样的，房主之前有些纠结，就觉得是不是说了，是不是就不够慈悲呀，还是什么？
啊，你叫他慈悲吧。地狱还有那么多恶鬼呢，还有那么多鬼的，让他下去救呀，慈悲呀，慈悲概念不懂的，救不了的救人家叫慈悲，救不了的那叫妄语，吹什么牛啊？这两年前，我是来为了救你们的，我以后中了六合彩，我来帮助你们的，你当然已经有点资金的人能帮助别人了。慈悲不是说的，要做的，听不懂啊？修心修行啊，行在第二，你没看见啊？有此心才有此行的，明白不明白啦？
明白，
感恩师父。是你啊？是在你家里啊？
是的，师父。
看过这个。
最重要，经是念不完的，如果没时间念的话，就是功课里的小咒，念完也没有关系。他觉得度人和看白话是非常重要的。
看白话很重要，他没讲错。度人也是很重要，他没讲到，没讲错。那念经重要不重要？也重要。六波罗蜜每一个都重要，你不能说六波罗蜜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啊？听得懂了？
听得懂。
尽量去做好，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祝师父法体安康，感恩师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师父，感恩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弟子有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一，同修在遇到39岁关节时，心脏有一个月的时间跳动得非常快，师父也曾经看过图腾，开出了小房子的张数，同修也在积极的念经还债，但是有一个问题。同修的舌头左边很麻，尤其是睡不好的时候更麻，念不动经文。请问师父是怎么回事？可以吃点什么缓解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跟念经没关系的，舌头麻的话，还有左边很麻要当心啊，血凝度太高，要叫他吃，比方说是处方丹参片，要叫他吃丹参片了，而且要叫他早上要动，明白吗？有可能会以后会中风，几岁了？
39
要注意啊，现在中风年纪越来越轻，第一问他心脏有没有感觉，第二问他每天早上是不是手脚发麻，
他心脏跳动很快。
好了，心脏病很大的麻烦，听得懂吗？可能是念得太快，不停地念不停地念的话，心脏也会加速它的流量，所以你水银就非常重要，每天早上一杯温水，晚上睡觉之前一杯温水，温水不要怕小便。我告诉你，医学上说早上一杯晚上一杯，我告诉你不会让它中风的，保住你的心脏的。晚上最容易血凝度高，睡觉的时候还有早上起来血凝度很高，都你看早中风很多人都是早上中风的，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同修梦到师父穿着西装很亮，梦里师父对同修说，你要用醋涂擦在你的心脏上，每天两次，每次来回涂15下。听后同修心想，自己的心脏有时是会感到闷痛，请师父慈悲解梦。
实际上叫他多吃点，不是涂，叫他多吃点酸的，因为血管硬化的人多吃素血化的醋，多吃的醋的人他的血管会软化，说明他的血管里面比较硬，明白了吗？这是师父到梦中去给他加持，让他转换思维，帮助他身体的。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祝愿师父在新的一年里法体安康，佛法顺利，广度更多有缘众生。
弟子还是这么短的，难看的要死，以后穿长一点的。
好，
时髦我也不管。
好了，我会改的，感恩师父。
年轻人要教育的，大家听得懂吧？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一切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我们的恩师慈父，感恩法师们、义工们、福友们。弟子代表南无共修组给师父拜年了，新年好。我们有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有同修在修心灵法门之前，曾经在庙里许了愿，现在时间到了，需要去还愿，请问师父，同修去庙里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拜菩萨？这庙也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除了观世音菩萨以外，同修在这个庙里还有很多的菩萨面前许了愿，应该怎样参拜？
他如果跟很多菩萨许愿，他就没有办法了，就必须跟很多菩萨去磕头。他可以烧一炷香，在庙门口那个大的殿里面烧一炷。一般的人到庙里去，里面这么多菩萨，你不可能全部每位去磕头的，每位磕头你没时间的。人家是怎么的呢？烧完之后， 啊，今天我某某某，对不对啊？到某某庙来给所有庙里的菩萨请安，听得懂吗？然后东南西北这么自己拜一圈，然后庙一炷香代表给所有庙里的菩萨全部给他们烧，听得懂吗？然后到观世音菩萨这里，专门给观世音菩萨再烧一炷香，对，因为我们是学心灵法，我们是观世音菩萨，就是这样，否则你不可能的。五百罗汉一个个就磕头，你磕下来，你东南西北连庙门都找不着，听得懂吗？都是这样的。
我们想做有观音堂弟子电话的钥匙链，接给别人，让更多的有缘人知道观音堂。但是很多人平时
不用这个，不用钥匙圈
链，
不用钥匙链，
不要用钥匙链。OK，
不是不要用钥匙链，就是你说有很多人不用钥匙链的。
是我们想做这个链子，
接
给很多的。
你做一个那种圆的圈子就好了。
就是说把这个要很多人把这个
钥匙圈是不是这种的？不要钥匙链的，一个小圆的挂一个，比方说是观音堂的什么就可以了嘛。
嗯。
你为什么要做个钥匙链呢？链子这么长，现在谁会用钥匙链呢？对不对啊？
嗯，好的，好的。他们主要是想问这个钥匙的这个。经常放在那个裤子的口袋里面，
有什么关系啊？上面又不是菩萨了，东方台的电话有什么关系啊？
是啊，请问师傅，这个钥匙链上有观音堂的字样？
它的字样没关系的。
OK。
啊，不要链啊，链太重了，谁会放在口袋里啊？现在你们说你们有几个人，这里有用钥匙链的举手呀、啊？有啦，勇敢一点。啊，有一个，你在招头，不是在举手，看见了没啦？做出来的东西要让人家接受的，不接受你有什么用啊？听得懂不啦？
听懂。
现在钥匙链基本上都是拴狗的呀，都是拴人的，听得懂不啦？
听懂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会坚定地跟着师父的脚步，弘法度众，精进学佛修心。永远不离不弃，师父，我们更希望你能够健康。
小苹果嘛，不离不弃。
我们更希望你健康，一切安好。感恩师父，感恩菩萨，感恩大家。
没关系的。
OK。
不要练啊，练太重了，谁会放在口袋里啊？现在你们说你们有几个人？这里有用钥匙链的举手呀、啊，有啦，勇敢一点。啊，有一个，你在招头，不是在举手，看见了没啦？做出来的东西要让人家接受的，不接受你有什么用啊？听得懂不啦？
听懂。
现在钥匙链基本上都是拴狗的呀，都是拴人的，听得懂不啦？
听懂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会坚定地跟着师父的脚步，弘法度众，精进学佛修心，永远不离不弃。师父，我们更希望你能够健康。
小苹果嘛，不离不弃。
我们更希望你健康，一切安好。感恩师父，感恩菩萨，感恩大家。
让老妈妈坐在外面，不要走。老妈妈坐好。好，
师父新年好，大家新年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感恩大家。弟子有以下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师父开示过，厨房和厕所在房子的中间，主人会有凶灾，主要是哪些方面的凶灾呢？这个中间的位置应该如何定义？中间偏左或偏右是不是也不太好？
对。
如果暂时没有条件换房子的话，应该如何补救？
贴三句话。
就是厨房。
每天要烧香，否则一定主人犯凶。就是主人犯凶的话，这在风水上非不好的。也就是说，一个家，比方说你 图，你家里的方形图，你这个厨房或者卫生间在当中的话，那主凶，主凶就是主人会生病或者生癌症或者会破产，都会有的。一般的说，你如果是厨房属火的话还好一点啊，如果你主人并不是属火的话，可能还属水的话，这个还好一点，可以调和一点。但是你要是卫生间，你绝对倒霉的啊，那一定倒霉的。所以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天天要烧香，而且呢四面全部要贴山水画，非常不好啊，搞什么不好。
那是不是还是要经常给房子的要经者画一点小房子？
一定要的，经常会不会很顺利的。这个在风水学上属于主凶，主凶的房型图非常不好的，嗯，而且还会波及到主人以外的家里人，你家里人一个人的一个房型。过去有很多人房型房子住的不好，一个人一个人，所以香港人为什么特别喜欢说两个大家看风水啊？其实风水每年都换，今年好了，明年不好，因为它风水要用罗盘看的，每年要看的。但是你家里如果念经的话，那就用不着这样做了，对不对啊？所以今天放块什么这个大理石在这里啊，明天放块石头在那，只是暂时的调整一下风水，做不了很多的事情。明白了吗？嗯。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是我本人的一个现实中的问题。我们家是一梯三户，楼梯走上去呢，正对一户人家。左右两家是门对门，然后师傅开示过，就是脚垫要放在大门的外面，但是我们每次就是进出嘛，都发现就是说本来垫子是这样的，但是人家把我们的垫子一个脚就是正对我们，中间那户人家他还对着我们家门就是念念东西，
嗯，
因为我们是学心灵法门的，要尊重一切法门，这个是师傅开示过的，所以我也给他们念过解结咒。包括化解冤结的小房子，
说不定他也是学心灵法门，他也懂风水。
然后我经常会有时候会梦见他们家的事情，
啊，
然后还会梦见他们家搬家。
你别去告诉他们。
没有。
告诉他们，我会抽你。听得懂吗？
请师傅开示一下，还要注意点什么？
念经呀，不要去跟人家作恶呀，没关系的呀。那垫子不放在外面，不就拿回来也可以。明白吗？没关系的，就不要跟人家争了，放在门口就放在门口，你不要跟人家气场上斗，气场上斗的话，你都不知道他是什么门派。
对，
啊，在澳大利亚很多佛友，他们就是的，对面中门是一个伊斯兰的一个，对不对啊？啊，他们家里门口放了什么东西，他就放回八卦镜，人家家里又放了什么东西，他能把宝剑。好了，过两天要出到他家揍他，千万不要这么搞，没意思的。有本事家里有菩萨来，平平安安过日子，明白了吗？凶灾不是防的，凶灾是化的，凶灾是化解的，明白了吗？防不掉的，很难防的，明白了吗？
目前就是我们家就是当不知道，就是自己好好念经。
不是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听得懂吗？你看看那个现在那个金三胖那个朝鲜的那个事情，也就是要化解的。你看他冬运派个拉拉队过去了，都是化解很多危机啊，就是这样。很多的事情冤家宜解不宜结，要不是对对的，后来就会出事情的，明白了吗？在家里更不要跟人对，没意思，好吧？
那师傅，这个是不是前世的冤结？
这很难讲，要看看图腾的。现在没时间看。
感恩师傅开始。在这里我也非常感恩，就是师傅，感恩东方台所有的工作人员，感恩各位义工们。我们海外的佛友在这里得到了悉心的照顾，真的非常感恩大家。
你还好，你还感恩，有的人吃了半天都没感恩心的，天天感恩，吃一顿的时候就要感恩一下，人家给你舀碗。快碗汤碗的，哎呀，感恩的饭，感恩的，真的。你要知道做个饭吃个汤的话，人家花多少时间都忙烧了。好了，你讲吧。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恩师慈父鲁宾王台长，弟子代表新加坡共修组祝师父新年快乐。
法理安康，弘法顺利。弟子有四个问题想请教师父。第一个问题是，出生几天的宝宝夭折了，还没取名字，然后在附近山上找个地方停埋了，请问这样如理如法吗？
也要把它啊，如果是在山上的话，要给它弄盒子的，有盒子了。很小的话也弄个棺小棺材一样的，明白了吗？不能随随便便就在土里埋了，那是能埋这种狗啊、猫啊这种，人是不一样的，它有灵气的，明白了吗？
明白。
而且要念经，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是，院子里种些竹子可以吗？
可以。
瞬间打扫卫生后，要等多长时间才能碰佛台或上香？
你打扫洗洗手干净没关系的，听得懂吗？但是如果你真的碰到很多很脏的东西呢，那最好15分钟以后，明白了吗？你小便没关系的，洗洗干净。但是如果你是用大姐的话，你就不能马上去，明白了吗？
明白。
嗯。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四个问题是，师父开示不能穿有数字的衣服给孩子买。两条内裤是有数字的，各种颜色，0到9那种黄色和白色的内裤，因为商场都是包装，也看不到里面，所以有点犹豫能不能给孩子穿，会不会不好？
不要穿吧，有数字的都不是太好。
明白。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我问你一句话就知道了，哪个地方有数字啊？神经病医院都是叫号的，不叫人名的，还有监狱，全部叫号码的，所以为什么我叫你们不要用号啊？全有道理的，医院里全是叫号码，不叫人名的，神经病的，3号到，你这边那么9号，跟监狱里面差不多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这个小丫头，她看得见的。你问问他，那天我们上头香来了多少菩萨，他都看见弥勒佛了，你告诉大家你看见了吗？
看到了，我看到观世音菩萨身边带着2位红孩儿，然后还看到福禄寿，加上很多仙人都看见，他们都很开心的看到我们在人间。
我跟你们说吧，你们知道这次将近1500人在我们那里上头香吗？在悉尼有了，在全澳洲都没有。灵啊，师父都看见，跟他看的一模一样嘛，我向他学了，是不是？我向你学来了，看不懂啊？你会看不啦？
看不到。
好了，你还要看什么？下去吧。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弟子向师父问好，新年好。
减肥啊，重量几点五斤？
感恩十方三世诸佛一切诸佛菩萨，感恩师父卢俊宏台长，感恩法师们，感恩义工们，
感恩了，
感恩佛友们，弟子向师父拜年的，有三个问题。
你怎么穿的衣服有点像雨衣啊？
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问题一，在微信做分享后，会有主持的师兄点评总结，点评的师兄很难把握这个度。点评和到后来变成忏悔和讲到自己的经历和学过的过程，请师父慈悲开示，分享过后点评这个环节如何做得更加如理如法。
你可以每人时间少一点啊，一人比方说点评我不大懂啊，点评就是字数要控制他们的活动，不要太多就好了，明白了吧？点评你给他说5个字6个字，我只能说讲得非常好，对不对啊？分享没字了，对不对啊？外面下雨了。 穿礼仪的，就精兵法门要穿的端庄一点，听得懂吗？
问题二，有些师兄让身重病的人参加法会，说菩萨会加持，会好得很快，但是在这里业障深重的问题，还有体质不易于出行的问题，如果出行状况那就更加麻烦了。
不好，
我们能否不要劝起不要出去，可以让师兄带走重病人的照片或者祈求，要怎样做到祈求消帮助他消除业障，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如果真的身体很不好，不要去折腾他，让他好好的在家里自己的亲人可以拿，在这里刚刚加持了，家里打电话来就说好了，很舒服了，就是这样。还有人家你把他弄过来之后，他这个身体肉体不行，听得懂吗？
还有一帮助那个病人怎样祈求重病人的祈求放生的数量和小房子的时候，这个祈求是怎么祈求呢？
这个祈求嘛，就这么祈求啦、啊。很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啊，某某某啊，我母亲某某某啊，能够病保持能够恢复健康啊，希望观世音菩萨多给他加持啊，我今天放生多少条鱼了、啊、我今天怎么样怎么样了 啊我给他放发愿了、啊、我把这个这场法会做义工的功德给他50%吗？不可以祈求啊。
可以。还有第二次，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业障爆发，业力深重，帮忙去法会祈求师兄怎样做到不忍悲业，如何处理这种问题？
这个很难处理啊，总归帮人家悲一点的、啊、帮人家做好事哪也不悲，对不对啊？自己只要能够这个适量的帮他就可以了。比方说某某某同学他身体不好，我们今天来给他怎么怎么，我们给他念多少那小房子能够帮助他就可以了。你只要把自己的给他的数量拿出来，那么就是意味着其他的业由他自己背了。如果你今天就大大的求我一定帮助他，希望他能够好，我会给他念小房子，那接下来他的灵性出现，他鬼都会来找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
问题三，怎样帮助年纪大的师兄更好的学习白话佛法，能去背诵基础的简单佛言佛语？
不要背啊，讲给他听不好了、啊、就像讲话。
但是他们在群里就不能读，但是怕方言，怕读出的方言被人笑话，不敢读。
你普通话好啊，也没人笑你啊，对不对啊？方言，方言嘛就方言了，心里读不好了，能读不就读出来。在群里读是要转声音的，啊，有声音的，啊、嗯，太听不懂那就算了，一般听得懂读方言有什么关系啊？照样就是说有功德，比方说你一样说句好话，对不对啊？照样有功德呀，你好啊，谢谢你啊，感恩你啊，谢谢你啊，感恩你，感恩师傅，我听不懂。
他们背诵那个佛言佛语的小的那些，比如戒定慧的三读啊，这些的可以吗？
可以啊，不要去笑，明白了？锻炼怎么样？接受人家笑有什么关系啊？家里面有时候有些事情，人家老公讲你啊，老婆讲你啊，一笑而过呀，对不对啊？
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佛友们。来，师傅，那个师傅在2018年悉尼法会和新加坡的法会
开过了，
没有，师傅，
悉尼法会开过了呀，
印尼法会
啊，南印尼法会，
2018年一起师傅，2018年印尼法会和新加坡法会。
有你这么重量级的人物出现，一定会成功的。怎么还不下去？下去了。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摩诃萨，感恩恩师卢金红师父。 感恩尊敬的法师们，为大家辛苦付出的东方台师兄们，各位义工佛友们，祝大家新年快乐，吉祥如意。弟子今天有两个问题，恳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有位同修修其他法门20年，现在转修心灵法门，并且说小房子很灵验，他老伴的中风已经明显好转，很想设东方台的佛台并且拜师，但是呢他原来的师父威胁他说如果他转法门就要给他下当头。
你看这还叫好法门啊，你们不信你们离开我，你们去学其他法门的，你们离开我的时候说离开我是吧，你们下当头啊，问什么呢，我共和一雷，我共和一雷，你们离开我，我就共和一雷，我有一千万的，现在更多了，灵不灵你们自己的呀，好像怕医生怕失去病人一样的，你离开我了怎么怎么，哪有这样事情的，对不对呀，你自己选择的呀。好了，
就是他说他那个遇到心灵法门以后，包括他身边的佛友都非常感恩，而且特别珍惜，
对呀、
觉得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法门，很想修下去。
我们这些佛友多好啊！
但是他现在就是想请问师父，我们师兄们应该如何帮他？可以帮他设佛台吗？
他自己愿意就让他设佛台，如果他的师父说要给他下杠头，你更应该设佛台。为什么呢？你要高观心不是保佑他们呀，下杠头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他的师父本事大不大呢，万一真的弄点杠头支持呢，对不对啊，你们不像师父，对不对啊，你们差得太远了，蹦杠头来了啊，他找的下不下对不对啊，
弟子主要是担心，就是去帮他设佛台的同修会背业。
你看，他给他下杠头，又下不了他的了。念念观世音菩萨、大悲咒心经啊，在嘴巴里不要停啊，没关系的，要勇敢的帮人家设佛台呀，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他呀，邪不压正的呀，没有关系的呀。下杠头毕竟是个不好的事情呀，对不对呀？
对，
不可以的，不可以下杠头了，来去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你们愿意信谁哪个，像每个人你愿意看什么医生你自己去选择呀，什么啊你看了你看不看我这个医生看我给你吃药，不可以的，明白了吧，
明白。那请问师父他是要念诵化解冤结的小房子，
要，他可能这个师父很喜欢他，也有可能的，过分了呀，所以师父永远不要太喜欢你们了，你看我不喜欢你怎么我要喜欢你们也喜欢不过来，一千万人怎么喜欢，听得懂吗，他谁我都不知道，你说我会给你下杠头了，对不对，或者会请你吃炒杠头讲啊。
那请问师傅他是主要念自己要经者的小房子，还是念化解冤结呢，需要念多少，我觉得
是，如果他觉得这个师傅真的会给他下杠头，他必须念姐姐咒，而且要给他师傅送小房子，把他师父这个气要消掉，没办法的，可能过去真的帮他抓过鬼啦，对他特别好过啦，等于一样的，很多师父跟弟子们到后来有感情的呀，这个不好，这个不可以，所以人不能过头啊，好得太厉害也不行，不好也不行，所以要中庸之道，对于孔老师中庸之道很重要，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就请这位同修就是帮他师父念小房子，念到他身体对这个事情没有芥蒂了。
对呀、啊，师父就想通了呀，对不对呀、啊？请师父不要再来想念我，请师父再来一个把我忘记。
师父慈悲开始。
你以为真的啦？开个玩笑的。你就好好念经不就好了，化解冤结的，好吗？
问题二，有位新同修呢，学佛特别精进，这父亲呢生前也是个大善人，走的时候也是非常多的瑞相，但是过世的父亲的姐姐，就是亡人的姐姐，跟这个亡人的感情非常深，一命执着呢让他把父亲的骨灰留下一半，将来要一起入土，现在这位同修修心灵法门了，明白这样做是不如理不如法的，
骨头嘛属阴的呀， 我骨头一定要入脏，要入土脏，要入土为安，一到土里这个父亲的魂都会安。所以为什么叫入土为安？你把它放在家里供在那里，好了开什么玩笑，他天天回来，所以你家里就跟鬼天天在这打交道，不可以的呀，明白吗？
明白。那他现在想让父亲的另一半的骨灰尽快的入土为安，请问师傅他应该怎么做才如理如法？
把那一半把土撬开，挖好，土弄弄干净，盖子掀开，把那一半放进去，再把盖起来，再把土倒。念经呀，念经不就好了呀？
念小房子是吗？
小房子一直要念的，
一直要
念。你要动他的土，动他的骨灰，就得念小房子，明白了吗？
明白。那他这个需要挑时间吗？就是
挑时间，早上到十二点钟之前，过午之后就不行了。过午之后，这个整个的气场就变了。所以一个人要做什么大的事情，最好是早上十二点钟之前。太阳正日，所以人家说正能量的事情都是在白天做，就是正午之前做的。那不好的事情呢，到了晚上。你要小偷啊，偷东西啊，都是在半夜里晚上。现在知道了吗？不一样的。要做光明磊落的事情，半夜里两点钟，我来做光明磊落的事情。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恳请恩师保重身体，注意休息，祝愿恩师2018年弘法顺利，广度有缘众生。晚上好，给师父拜年。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师父，感恩法师，感恩佛友们。弟子再问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由心灵法门修几个月的佛友，刚设佛台，三层的柜子，最上层摆了我们心灵法门的六尊菩萨相框，后没有地方，没有位置设水杯和香炉了，能否把四个水杯和一个香炉、一点油灯和花炉子放在下面一层、第二层和摆放可以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它都是平的，没有凸出来一点的。
没有讲。
你看一看吧，叫他发张图片到我们东方电台来。
好的。
每个星期一我都会给他们回答这些图片的问题。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好，第二个问题。家里佛台小，香炉靠近菩萨像，上面香多，上香多，每次呢，我上你三支，先生上三支，观世音菩萨的脸会变成深灰色。我先生呢就用那个布加点清水去擦，就擦拭那菩萨像上的脸。右边的脸呢，抹得干净，左边的脸呢还要少许的深灰色，这样看上去呢，左边的颜色和右边的颜色是不同的，脸上呢也有抹不干净的地方。看上去呢非常不顺眼，请师父慈悲开示，应该怎么做？
要他先生发光镜给他化妆啊，他脸一边颜色不一样的。像这种我尽量想办法，香炉跟菩萨像要分开一点，听得懂吗？而且呢，不能用湿的抹的，要看的，除了那种瓷器的、光的瓷器的，一般的只能用干布。专门的布给他，观音菩萨稍微掸一掸。
感恩师傅，他在这里面说的是像，就是用像画的那种像。
啊，像啊。
啊，他但是抹上去以后，两边的颜色会不同。
啊，那不会的，像框里就是外面抹玻璃呀、外面抹玻璃怎么会里面颜色变的啦？
他就是感觉到两边颜色是不同。
那是感觉。没关系的，玻璃上拿回来的时候，你两边颜色不一样。这玻璃里边外面擦，怎么会里边变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雕刻珊瑚这个工作有业障吗？有人说珊瑚是动物，这算杀生吗？请师父慈悲开示。好，
雕刻没问题。
好，感恩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师父，请师父慈悲保重。 并且祝2018年师父的弘法顺利，救度更多有缘众生。师父辛苦了。
嗯，
感恩大家对佛友的学佛精进，感恩。
宋修佐给师傅拜年了。
哎，
恭祝师傅新年快乐，法体安康，福寿绵延。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你看，已经是80岁了。福寿绵延。
感恩龙天护法金刚菩萨，感恩法师，感恩义工和佛友。弟子有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
嗯，第一段有点长，我分成两段问。嗯。就是在空白小房子上填写抬头的时候，能否在一本上直接填写？
什么意思啊？
嗯。先填写第一张空白的时候，下面垫着一本或者好多张空白小方字。
嗯，垫了不要印下去就可以了呀。
好，
一张张写呀。
好，要一张一张写。
啊，
他问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可不可以写很多？一本小方字上面抬头要写很多张那个，嗯。
名字，你去刻个图章不就好了？敲呀，台长都，台长都刻了个图章敲的呀，进正。你要说卢俊宏台长的要经者，我有个图章的长条的，我一要刻的话，我就擦擦擦敲图章呀，真的呀。你不要写的，你就自己敲图章，但是签字的要自己的呀。各条图章十几块钱人民币，刻一条不就好了？你们大家都可以刻的呀。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不会印到第二张小房子上面的情况下才这样做，这样是否可以？
可以啊，上面垫块红的板也可以的呀，垫板的。
啊、
哦。对不对啊？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始。问题二：同修的父亲去世半年了，
嗯，
家里有一座他在五台山求的塔，
嗯，
该如何处理？这半年同修也事事不顺，不敢回家。
他供什么了？他没供，他父亲的佛塔有了。你要问他的呀。如果单单一个宝塔，你又不供，父亲走了，那肯定有问题的呀，不进去的呀。
如果供了呢？
供了嘛好一点，供了嘛你没有菩萨像，单单供个宝塔，供谁呀？
好。
听得懂吗？你如果有佛台，你说供一个宝塔，那讲起来还可以讲啊，七宝塔都可以。
嗯，
没有的话，佛像的话坚决不能供的，明白了吗？
好，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师父开示过，抽血可以帮助我们破血光之灾，请问师父，我们是否需要特地的去？通过抽血来破我们的血光之灾。
如果你感觉到今年要有血光之灾，你真的可以去验血了。验血的话真的会破的，只要他验血了，你就可以破掉很多血光之灾。那有的人就是的，差一点点出车祸，一撞了肯定能突破血流的呀，因为验血了念经了，结果差一点点，他自己都知道不可能化掉的，就是因为化了血光之灾。明白了吗？
啊，明白。同学他还有就是就是寻福念经三大法宝也是可以帮助破血光之灾吗？
那肯定的。
啊。
不是破血光之灾了，破你身体不好啊，家里矛盾了，都可以。
好。
嗯。
好，明白。嗯，我的问题问完了，预祝师父 2018年每一场法会圆满顺利，广度有缘，感恩师父。
今年我们在悉尼啊，将近2300-2400人的那个座位全部满了，你想想看吧，真的。所以悉尼很多很多的朋友现在都开始保护自己了，要保护，因为越往后好时期，灾难呐、烦恼越来越多，所以要告诉他保佑。所以我希望你们好好学佛修行，好好念经啊。如果自己觉得自己没有人保护，觉得自己很孤独，觉得自己整天倒霉，我觉得你们赶快应该求菩萨保佑。师父能够平平安安到现在，都是靠着菩萨保佑。相信很多人念经学佛到今天，已经菩萨保佑你们很多了。要乖一点了，真的好好的，因为我们现在人很可怜，在天灾人祸面前，我们根本没办法，很微弱的。啊，过一个伤风，咳嗽3个月都好不了。一个感冒，哎呀，不停的咳呀，难受啊，咳得来真的要死要活的。所以连一个伤风都会害死人的，所以希望你们真的有时候不要吵架，想通一点，开心一点。真的，人家说开心的人有运程的，整天愁眉苦脸的人，这种人不会走运的。过去人家算命看相的人也是的，他一看你的气象，看着你的脸相，他就会说你这个人最近会走运，你今天会没有运。所以有些人不能再去做一些自己，比方说啊，过去人家说这个运程啊，要来了之前不要，哎呀，太会觉得怎么样，低调，就学会低调啊。过去一个人算命在马路上，这个人算得很准的，有个人走过去，他说，哎，先生，我不要你钱，你坐下来，你非常非常厉害，你这个人有帝王将之相，就是做皇帝的。好了，过了几年之后啊，这个人说，是啊，这你找你口才啊，结果过了几年之后，他就从这里走过去了。他说你已经做过了，因为我哪做过皇帝啊？结果一下想起来了，业余的时候玩票、唱京剧啊，穿过那皇帝的龙袍的了，硬掉了。所以要明白懂这个道理。所以有些事情，好事情也不要多讲，不好的事情也不要老放在脸上，开心一点，因为明天不代表今天。对不对？一年之后不代表今天呀，你一年之后什么都过来了呀。你想想看，我们小时候过不来的事情，现在都过来了，为什么难过呢？很多人就有这种精神，所以他一辈子他就觉得活得非常有啊，这个前途有希望当中。很多人要掉上吊啊、自杀啊，都是觉得因为没有这个缘分，结束了，他才会越来越好。就希望你们永远有希望，因为观世音菩萨每一天都看着你们，保护着你们。谢谢大家。好，今天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